朋友们好，曼城对阵阿森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英超红蓝大战，太无聊了。而曼联和切尔西他们的对决才是正宗的红蓝大战，双方都有领先、追平、逆转的时刻。尤其是切尔西在比赛的最后两分钟啊，先是利用点球扳平，然后迅速抓住一个反击的机会，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获得一个角球，由帕尔默呢在近点位置射门，打在了曼联麦克托米奈的身上发生折射，实现了独秒绝杀。可以说双方为大家贡献了一场跌宕刺激的比赛。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曼联客场挑战切尔西的这场比赛。由于八哥呢也是今天刚刚回到家啊，之前呢也是因为清明放假回老家了，所以本来应该这期节目呢是周五来做的，所以因为回家嘛也没有录音设备，就改到今天来录了。那刚才呢八哥给这场比赛的一个定义啊，是一场跌宕刺激的比赛。我并没有用精彩这个词来形容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啊，从观赏性上看并不怎么好看的，不太精彩。这七个进球呢大多是来自于双方的失误啊，乌龙的折射呀，或者说一些有争议的点球。那对于这场比赛我的总的一个感官呢，就是这两支队伍的这个防守质量是真的差呀。补时最后一分钟，你看帕尔默的那个折射啊，射门的时候曼联的这些防守球员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让切尔西让帕尔默能在那个位置这么轻松的就能拿到球呢？曼联球员为什么不上前去施压呢？你要给帕尔默那么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曼联的防守在最后时刻是完全放弃了吗？哎呀，其实本赛季曼联的这个防守质量啊真的是显著下降的。曼联本赛季至今场均被对手射门是 17.53 次，在欧洲五大联赛范围内啊，只有英超的副班长谢菲尔德联队比曼联高，曼联在这样一个耻辱的榜单上是排在第二。我估计曼联球迷自己都没想到啊，上一轮打布伦特福德的时候呢，曼联就被对手射了31脚门，那这场呢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被切尔西呢射了28次门，切尔西有10次射正。那都说量变引起质变，你被射门的这个次数你多这么多，你总能搞进去几个，对不对？那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带来一个思考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本赛季曼联的这个防守质量怎么会弱到如今这种程度呢？我呢说一下我的看法啊。首先我肯定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伤病问题，本赛季曼联的这个防线可能除了奥纳纳之外其余的位置啊，那就是不停的伤。你看利马都已经连续三次受伤了，赛季至今呢也只代表曼联出战了11场比赛，主力左边卫卢克肖也是只为曼联出战了15场，马拉西亚更是到现在还一直伤着，而万比萨卡、达洛特那是上半赛季啊也是经常受伤，包括像瓦拉内啊，那动不动也是小伤不断。滕哈赫啊可以说在后防线上真正能依靠的人其实不多，航母马奎尔、林德洛夫这两个上赛季的替补啊，本赛季成了曼联防线上的依靠。马奎尔在去年夏天啊一度都要离队了，滕哈赫已经表态了不需要他了，最后留下来了，居然还成了本赛季的一个防线上的支柱。而36岁的老将埃文斯也是本赛季出场了25场之多，而在后腰位置上卡塞米罗也是在上半赛季长期伤缺，阿姆拉巴特呢也是一个玻璃体，也是经常受伤，即便他上场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守作用。所以我觉得伤病情况让曼联在中后场的这个人员实力是受到很大影响的。而造成曼联伤病如此之多的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跟主教练的这个平时训练他的这个强度有关，因为滕哈赫动不动就喜欢加练加量，如果表现不好呢还要去罚跑圈，我觉得这个球员伤病啊肯定跟这个教练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方式或者强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呢可能也跟球员自身的这个身体条件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跟曼联的这个医疗团队的这个能力啊有很大关系。你看最近传出利马的这次复出啊，他马上又受伤了，就是因为医疗团队错误评估他的伤情，当时给出一个乐观的评价。我觉得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乐观评价，让利马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中再次受伤。 这个医疗团队啊，我觉得要负很大的责任。再加上利马的这种场上的这种拼抢的风格啊，本身呢他就容易出现伤病，他喜欢去拼身体嘛。再加上滕哈赫的这个战术啊，又是极为强调这个边路的高速插上，那这种边路来回冲刺呢，我觉得也是导致曼联的边卫经常出现伤病。那这个呢，就是曼联防线变弱的第一个原因，伤病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还是跟滕哈赫的战术有关啊。这个赛季呢，滕哈赫想改变上赛季的这种稳守反击的战术，想踢的更具侵略性或者说观赏性更高的一种进攻足球。那在场上就喜欢追求进攻速度和进攻效率。这个呢，一方面追求速度，你必然会消耗球员的体能，增加伤病的可能。那另一方面呢，那这种速度增加了对于传切配合的一个要求，一旦出现传切失误，那或者说被对手断球打反击，那曼联的这个防线无法做到及时回位。你看防线上像马奎尔，他本身就转身就慢，速度也慢，其他球员的这个回追速度也不快，瓦拉内的这个回追速度其实就不快啊，包括林德洛夫也是一样的，奥纳纳的这个门线技术又并不太好。其实你看这场打切尔西的加拉格尔打进的那第一个进球啊，当时呢是达洛特插到中场参与配合，然后被切尔西抢断，而他留下的这个边路的空当呢就被切尔西所利用了。古斯托在他防守的这一侧就发起了传中，当时呢是瓦拉内去补这个达洛特的位置，结果呢古斯托的传中又打在了回撤的达洛特的身上，发生了一个折射，被禁区弧顶的加拉格尔给拿到了，然后抓住机会射了一脚。但说实话，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啊，加拉格尔射的这个球啊，球速并不快啊，球都快到门线了，奥纳纳才有这种扑救下地的一个扑救动作。我觉得这个丢球啊，其实还是很能反映这赛季曼联的一个整体的丢球情况的。中前场太容易丢球权，边位插上留下的这个空当无人弥补，被对手重点打击。达洛特呢，本来他是打右边的啊，但是左边现在是因为伤病，确实是没人可用，他呢不得不去打左边。而在中场呢，后腰又没有办法及时回撤来保护禁区弧顶的位置，门将的门线扑救技术又并不太出色，最后呢导致这样一个丢球。本赛季曼联被人平均射了17脚18脚啊，那不是没道理的啊，因为被人一冲，他这个防线就散了，位置都丢了。这个呢，我认为跟滕哈赫的这个防守战术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不能老把责任都丢到球员的自身的身上啊，你这个面对这种反击，你的站位啊，你的补防啊，应该在平时的训练中就有所加强的。你不能完全靠比赛中的临时的球员的判断来决定你的防守质量，这个还是因为教练平时没有在训练中做给球员明确的指示造成的。当然这场比赛曼联也不完全是没有亮点的啊，这场比赛能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啊，甚至一度还有赢下比赛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场面呢还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啊。曼联虽然本赛季有过逆转利物浦这样的好戏，但总的下来啊，其实本赛季曼联打逆风球呢还是很难翻过来的，这场比赛能翻三个啊，真的要夸一夸安东尼。虽然这场比赛加纳乔梅开二度啊，但确实安东尼这场比赛表现真的是非常好的。安东尼呢，虽然上半场是送了一个点球，但是呢之后他给加纳乔的那脚外脚背传球啊确实精彩。这场比赛安东尼六次过人全部成功了，而且他还有两次的关键传球。再说了啊，安东尼送的那个点球我觉得还是有些争议的。而且安东尼他作为一个边锋啊，能回撤这么深参与防守，从态度上讲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表扬一下的。本来这个位置啊应该是万比萨卡负责的区域，结果呢安东尼相当于替他来背锅的。你再对比一下拉什福德啊，这场比赛拉什福德是替补的，下半场换上去踢了有半个多小时，按理说啊他才上去啊，他这个体能应该是更充沛的，防守我觉得你起码要更积极一些才对啊。结果呢他在场上始终跑得不紧不慢的，防守的时候呢也不积极，始终是那种匀速跑，就感觉好像在训练一样。哎呀，这一点真的是我看的是很纳闷啊，我不知道他身上这件曼联的球衣对他意味着什么。你对比一下切尔西的加拉格尔，加拉格尔虽然也是经常被蓝军球迷被人吐槽脚底技术差，但人家是真正继承了蓝军的这种铁血的气质， 全场不惜体力的奔跑。我觉得这样的青训出身的自家球员才值得自家球迷的一个称赞的。你再看看啊，拉什福德场上是什么态度，要我是滕哈赫啊，我真的你拉什福德以后就替补到底了，别想着有机会再打主力，有这机会啊，我真的还不如把机会给到安东尼来踢一踢，左路就让加纳乔来打主力。虽然大家老是诟病安东尼只会内切，但起码他的这个防守端真的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而且加纳乔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他的这个发挥肉眼可见的是越来越好的。这小子我觉得现在射门这一下啊，提升真的很大，尤其你看他接安东尼的那个外脚背啊，当时他的这个处理就很聪明。照以前我估计他会先用身体啊，或者用脚先卸下来，再呢用脚去打。这次的皮球在弹地之后，他第一时间选择用头球攻门，打的是很果断，反映出啊他的这个临场决断还是很怎么说呢，还是很聪明的。而你再看他的第一个球啊，也是打的一个反向角，守门员当时完全就没办法了。加纳乔啊，有时候在场上你别看他很莽啊，莽得很，但是现在的这个踢法呢也是越来越聪明了，有点他的偶像 C 罗的那种感觉啊，打门的这个技术也是越来越棒了。再加上他这个体能又好啊，毕竟年轻嘛，全场是不惜体力的奔跑，能够给队友包括给自己制造这种好的机会。同时呢，他在这个回防的态度上也是比原来他的这个位置拉什福德要强不知道多少倍了。好了，关于这场比赛呢，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